第十七章，以利沙蒙召。上帝曾经吩咐以利亚告另一个人接替他做先知，他说：你要告约沙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以利亚顺从这个命令，就去找以利沙。当他往北而行的时候，所见到的情景与不久之前该有何等的变更啊！那时土地皲裂，田地无人种，因为三年半之久没有雨露降下，如今则周围草木欣欣向荣，仿佛在补偿干旱和饥荒之时的损失似的。以利沙的父亲是一个富有的农夫，在几乎普遍被盗的时期，他一家人仍列于未曾向巴利屈膝的人中。他们的家庭是尊敬上帝，又是以忠于以色列的信仰为日常生活之准则的。以利沙的幼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的。他在乡村的静穆生活中，并在上帝与大自然的教训以及实用工作的锻炼之下，得以在养成简朴习惯以及顺从父母和上帝的事上接受训练，帮助他配充任以后所要占据的崇高地位。以利沙蒙召做先知，乃是在他与父亲的仆人一同在田间耕作的时候。他一向恪尽最切身的本分，他既具有做领袖的才干，又具有随时愿意为人服务的谦卑精神。他虽具有安静温和的精神，但仍不失为刚毅坚定的人。正直、忠实和敬畏上帝都是他的优点。他在日常低下的操作中获得了坚强的意志和高尚的品格，不断地在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当他在家庭生活的本分中与他父亲合作时，他就是在学习与上帝合作。以利沙由于在小事上忠心，就是在为担任更重大的委托而做准备。他天天借着实际的经验获得资格，可适宜从事更广泛更崇高的工作。他学习从事服务，而在做这样的学习时，他也就学习到怎样从事教养与领导了。这个教训是给众人的，没有人知道上帝的训练中究竟含有什么旨意，但尽人皆可确知，在小事上忠心便是有资格担负更大责任的证据。人生的每一项行为都是品格的表现，唯有在小事上证明自己是无愧的工人的人，才能蒙上帝所器重而委以更崇高的服务。凡认为自己无论怎样履行较小任务都无足轻重的人，就证明他不配担任更尊荣的职分。他或许以为自己足能负起更大的责任，但上帝不是仅看外貌的。在经过考验与试炼之后，对于他就有这句判语写下：你被呈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他的不忠反映在自己身上，他得不到那借着毫无保留的献身所领受的恩典、能力和坚强的品格。许多人因为没有参加直接的宗教工作，就觉得自己的人生没有用处，以为自己在推进上帝的国度方面并无贡献。如果他们能做一些大事，他们就会多么快乐的担任呢？但他们既然只能在小事上服务，就认为自己可以什么事都不做了。他们这种看法错了。一个人在进行普通日常的事物，如砍树、锄地、犁田时，也可以积极参加上帝的工作。防卫基督而训练自己儿女的母亲，实际上就如牧师在讲台上为上帝工作一样。许多人渴望上帝赐予特别的才能，以便从事非常的工作，而对那些摆在手边若加以履行便可使人生发出馨香的本分却忽视了。但愿这样的人恪尽当前的本分。成功并不全在乎才干，更有赖于努力与乐意。那能使我们献上可蒙悦纳之服务的，并不在于我们具有卓越的才能，乃在于谨慎履行日常的本分、知足的精神以及真诚恳挚关心他人的利益。真正的优美可从最卑微的职位上发现。那最平凡的工作，若本着出于爱的忠诚去做，在上帝看来都是佳美的。当以利亚蒙神的指示去寻找一个继承人的时候，他经过以利沙正在耕作的田间，就将自己那件象征献身的外衣搭在这个青年人的肩上。沙法的一家已在饥荒时期认识了以利亚的工作和使命。 这时，上帝的灵将先知这一行动的意义印入以利沙的心中。对他而言，这就是上帝已经呼召他做以利亚的继承人的记号。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以利亚那里，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以利亚回答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这句话并不是拒绝，却是一个信心的测验。以利沙必须计算代价，自行决定接受或拒绝这一呼召。如果他依恋自己的家和他的利益，他尽可以留在那里。但以利沙明白这一呼召的意义，他知道这是从上帝而来的，于是就毫不犹豫地顺从了。他没有为任何属世的利益而错过做上帝信使的机会，或牺牲与上帝仆人同工的特权。他宰了一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以利沙毫不迟疑地离开了他那备受其爱顾的家，而去在先知漂泊无定的生活中随侍左右。如果以利沙询问以利亚所期望于他的是什么，他的工作是什么，他就必得到回答说：上帝知道，他必指示你。如果你等候耶和华，他必回答你的每一个问题。你若有了上帝已经呼召你的证据，你就跟我来吧。你自己务要知道有上帝做我的后盾，而且你所听到的乃是他的声音。你若能把万事看作粪土，务要得着上帝的恩宠，来吧。基督对那位少年官提出的问题，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所做的答复与这临到以利沙的呼召颇为相似。基督回答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以利沙接受了这服务的呼召，并没有略意回顾他所离开的享乐和舒适。但那少年官听见救主的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他不愿牺牲，他爱财产过于爱上帝，他既不肯为基督放弃一切，就证明他不配在主的工作上占有一席地位。那将一切都陷于服务之坛上的呼召临到每一个人，我们并不是都蒙召要像以利沙一样的服务，我们也没有受命要变卖一切所有的，但是上帝却要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以他的服务居首，切勿任凭一天过去而没有什么推进他地上工作的事。他并不希望人人都从事同样的服务。一个人可能蒙召到国外去传道，另一个人可能受命要奉献他的金钱来支持福音工作。上帝悦纳每一个人的奉献，那不可或缺的便是要献上一生和一生的利益。凡如此奉献的人，就必听到并顺从上天的呼召。主对每一个分享的恩典的人都指派有为别人服务的工作，我们都要个别的站在自己的岗位上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一个人无论是传道人或医师，是商人或农夫，是专业人员或技工，都有责任在身。他的工作就是要将救恩的福音传给别人，他所参与的每一种事业都应当成为达到这个目的的媒介。以利沙首先需要做的并不是什么伟大的工作，他所受的训练只是一些普通的事物。圣经论到他说，他是倒水在他夫子以利亚手上的，他乐意做主所指示的任何事情，而且每一步都学到了谦卑和服务的教训。他做先知个人的侍从，一直在小事上表现忠心，而他的志向既其坚强，就奉献自己从事上帝所指派他的使命。以利沙跟从以利亚之后的人生并不是没有试探的，他的试炼重重，但他在每一次紧急事项中都倚靠上帝。他曾受引诱想念他所离开的家庭，但他并未屈从这种试探。他既然手扶着犁，就决定不向后看，并且经受考验和试炼，而证明仍忠于所托。传道工作所包括的不仅是讲道而已，它意味着训练青年，就像以利亚训练以利沙一样，从他们的普通业务上选取他们，给他们在上帝的工作上担负责任。 起先是一些小责任，即使他们获得力量和经验之后，就给予比较重大的责任。在传道工作中，有一些富有信心和勤于祈祷的人，也有人能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年轻而缺少经验的职工，应当与这些经验丰富的上帝的仆人同工，在实际的工作上受训练，这样他就必学会怎样担负重任了。凡担任此种训练青年工作者的人，乃是在从事高尚的服务，主必亲自与他们通力合作。而那些听受献身呼召的青年，既有特权得与热诚与敬虔的职工有亲密的联络，就当尽量利用他们的机会。上帝既然已经看重他们，拣选他们为他服务，又将他们安置在能获得更高资格以从事服务的地位上，他们就当谦卑、忠心、顺从，并且甘愿牺牲。他们如果顺从上帝的训练，遵行他所指示的，并选择他的仆人为他们的顾问，他们就必培养成为上帝能委以重任的公义、高尚而稳健的人。当福音在其纯洁的优美中被传开的时候，必有人蒙召从农业和那大部分是劳心的普通商业职业中出来，与老练的人联合而获得造就。当他们学习如何有效的工作时，他们就必大有能力的传扬真理。借着神意最奇妙的运行，困难的大山必被挪开，投在海里。地上的居民必得听闻并且明白那对他们大有意义的信息。人们也必知道何为真理。圣公必一直向前前进不已，直到全地都获得警告，然后末期就必来到。在以利沙蒙召之后，以利亚与以利沙同工好几年，这个青年人对于他的工作每天都得到更加的准备。以利亚曾做上帝消除极大邪恶的工具，那曾经亚哈和异教徒耶洗别所支持并曾引诱全国的拜偶像之风，这时已受了决定性的阻遏。巴利的先知已经被杀，全以色列民已经深受感动，许多人也已转回敬拜上帝。以利沙身为以利亚的继承者，务须借着谨慎而忍耐的教训，努力引导以色列走上安全之道。他的德与那位自从摩西的日子以来最大的先知以利亚同工，使得为不久所要独自负担的工作有所准备。在联合传道的这些年间，以利亚时时奉召以严厉的责备应付严重的罪恶。当邪恶的亚哈侵占拿伯的葡萄园时，那预言他和他全家之厄运的乃是以利亚的声音。当亚哈谢和他父亲亚哈死后，转离永生上帝而去求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时，又一次听到以利亚的声音发出诚挚的抗议。撒母耳所创办的先知学校在以色列人被盗年间已陷于停顿，以利亚恢复了这些学校，为青年男子提供一种可以获得导致他们使律法为大为尊的教育。圣经记载中提到三所这样的学校，一所在吉甲，一所在伯特利，一所在耶利哥。正在以利亚被接升天之前，他和以利沙一同访问的这几处训练中心，上帝的先知现在又将以前访问时所给予他们的教训重述了一遍。他特别将有关他们保持忠于天上上帝崇高的特权教导他们，他也将那需在他们的教育各方面都表现简朴的重要性在他们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唯有以这样的方式，他们才能接受上天的陶冶，按着主的方法出去做工。以利亚见到借着这些学校而有的成就，心中甚为欣慰。改革的工作虽然尚未完成，但他在全国中却能见到已经证实了主的话，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当以利沙伴随先知巡视各校时，他的信心和决心又再度受了考验。在吉甲，以后又在伯特利和耶利哥，先知再三请他回去。以利亚对他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但以利沙在早年扶犁操作的事上已经学会不灰心也不丧胆， 如今他既将手扶在另一种本分的犁上，就不愿改变他的初衷。只要还有机会得到进一步的造就与从事服务，他就不愿与他的夫子分离。以利亚不知道先知学校的门徒，特别是以利沙，已经得知他将要被接升天的启示。如今这位神人受过考验的仆人紧紧地跟着他，当每次转回去的劝告发出时，伊丽莎总是回答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一同前往，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伊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而过。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既没有求属世的尊荣，也没有求跻身世上大人物之间的崇高地位，他所恳求的乃是上帝曾经十分充分地赐予这位即将被接升天之人的大量圣灵。甚至除了那降在以利亚身上的圣灵之外，没有任何事物能使他有资格承认上帝呼召他在以色列中所有的地位，所以他要求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地感动我。以利亚回答这个要求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他们正走着说话，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以利亚乃是预表基督复临时仍然活在地上的圣徒，他们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都要改变，不尝死味。当基督在地上的工作行将结束之时，以利亚所以蒙准在变相的山上与摩西一同站在救主旁边，乃是作为凡在将来要这样变化升天之人的代表。当时门徒在这几位得了荣耀之人的身上看到了得赎之名国度的缩影，他们望见耶稣披着天国的光辉，他们听见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承认他为上帝的儿子，他们看见摩西代表那些在基督复临时从死里复活的人，还有以利亚站在那里代表那些在世界历史结束时从必死的变成不死的，并被接升天而不见死亡的人。以利亚置身旷野之中，在孑然一身与灰心失望时，曾说他已经活够了，并且渴望求死。主本着他的怜悯，并没有照他的话而行，因为还有一项大功要以利亚去做，而且在他的工作完成之后，他不是要在灰心和孤独之中死去，他也不要下到坟墓里，而是要与上帝的天使一同升到他荣耀的面前。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从对面看见他，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他们就来迎接他，在他面前俯伏于地。当主照到他的美意，认为何时将那些他所赋予智慧的人挪离他的工作时，他就帮助并加强他们的继承人，只要这些人愿意仰望他的援助并遵行他的道路。他们甚至可能较比他们的前辈更有智慧，因为他们可以因前辈的经验获益，并自前辈的错误上学得智慧。此后以利沙就接替了以利亚，那在小事上已经忠心的人，将要证明他在大事上也是忠心的。